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20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说哥伦比亚总统是毒品头目，宣布终止资金援助。
中共今天起召开四中全会，香港机场凌晨发生27年来最严重事故。
中共官宣习近平任免七国驻外大使，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被免职，引发关注。
四中全会前夕，网传失踪2年多的中共前外长秦刚突然露面。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日宣布终止对哥伦比亚的任何援助款项，他指控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是一名非法毒品领导人，让毒品生产成为哥伦比亚的最大产业，却置之不理。川普总统周日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美国长期向哥伦比亚提供大规模资金和补贴，但这些实际上只不过是哥伦比亚对美国的长期敲诈，这些毒品最终流入美国，造成死亡、破坏和混乱。他同时警告佩特罗，如果不立即关闭毒品生产设施，美国将亲自介入，而且采用的方式将不会客气。佩特罗当天在社交平台 X 上回应，否认参与非法毒品贸易，并称川普被核心圈和顾问误导了。他还批评川普粗鲁和无知。与此同时，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周日在 X 上发帖说，上周五在川普总统的指示之下，对一艘隶属于哥伦比亚恐怖组织 ELN 的非法贩毒船只进行了致命打击。该船当时正在美国南方司令部管控区内活动，运载了大量毒品，正沿着一条已知的毒品贩运路线航行。船上3名男性贩毒恐怖分子被击毙。他说，这些贩毒集团和西半球的基地组织一样，威胁我们的国家安全，并毒害我们的人民，他们一样会被追捕和消灭。
中共20届四中全会今天起召开，不过香港国际机场凌晨4点左右发生27年来最严重的事故，一架来自杜拜的货机在降落时意外冲出跑道，把一辆地勤车辆撞到海中，导致车内2人身亡，包括30岁的地勤车乘客当场身亡，和41岁的地勤车驾驶员送医急救仍然不治身亡。涉事货机编号 UA19788， 为波音747-481机型，注册编号为 TCACF。 这架货机是阿联酋航空的货运航班，由土耳其货运和客运包机公司 ACT 航空代为直飞。阿联酋航空随后发表声明，机上4名机组人员没有受伤，当时机上并没有载货物。这是香港机场近26年来发生的最严重事故，上一次事故发生在1999年，当时中华航空的一架客机在台风中降落时翻覆，造成3人死亡。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周一到周四举行，官方今天宣布党魁习近平任免7名驻外大使，其中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被免去中共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及特命全权大使等职，引发关注。据金融时报近日报道，李成刚今年8月曾赴华府会晤美方官员，但说话咄咄逼人，语气狂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三证实了上述消息，说近期中共商务部和财务部的内斗已经影响到美中谈判，中共内部强硬派与国家安全部深度介入经济政策。他指出，跟美中之间展开的4轮正式贸易谈判不同，李成刚非常不尊重人，8月10日是不请自来，并当面威胁如果美方对中国船舶征收港口费，北京将引爆一场全球混乱。此外，公布的驻外人士变动还包括由于劲松接替李昌林出任中共驻摩洛哥大使，陈峰接替韩春林驻罗马尼亚，蒋小燕接替张佐驻北马其顿，而张佐则转任驻马耳他，杨舒接任韦宏天成为驻格林纳达大使，孙向阳接替陈国友驻厄瓜多尔，李永杰则接替李成刚 出任中共常驻 WTO 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副代表。这批大使任免正值中共四中全会召开之际，涉外和内政人士调整动态备受关注。
中共四中全会召开前夕，落马并失踪近两年的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疑似在北京音乐节上公开露面，时机敏感，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关注。多个海外社交媒体账号近日在平台 X 上发布照片和信息，说是秦刚现身北京天坛神乐署举办的音乐节活动。网传图片显示，一名疑似秦刚的男子身穿深色西装，系红色领带，与多人合照，身形比落马前略有发胖，但消息和图片目前尚未获得官方证实。如果属实，这将是秦刚自2023年中失踪以来首次在公开场合现身。秦刚曾经担任中共驻美国大使，2022年底接替王毅出任外交部长，2023年3月晋升国务委员，短短三个月内被习近平连升三级，官至副国级，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然而同年6月底突然从公众视野消失，7月底被免去外交部长的职务，随后被罢免国务委员、中央委员等职务。尽管官方说秦刚是涉及生活作风问题，但外界普遍认为他和中共高层内斗有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全美爆发吴王示威，学者指出他们的核心领导层是共产主义组织，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上周六，全美50个州再次串联举行了超过2600场的吴王示威活动，抗议川普总统执政，多州加强戒备。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说，这是仇美集会。纽约主办单位中甚至出现了共产党组织。有学者指出，吴王活动的核心领导层就来自共产主义组织，请听报道。
美国多地上周六爆发名为吴王 No Kings 又称吴王日的大规模示威，数以万计群众走上街头抗议川普总统及其政府政策。抗议活动于华盛顿、纽约、波士顿、新奥尔良及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同步登场，全美50州举行超过2600场示威。不少人穿着充气恐龙、鸡、龙虾等造型服装，高举标语反对川普政府在移民、堕胎、LGBT 及军事部署等政策。吴王运动官网表示，合作团体多达数百个，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为所有人争取生育自由、人权运动及多个工会。不过，纽约场的主办名单中出现美国共产党、青年共产主义联盟、自由社会主义党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等极左组织，引发外界质疑该活动被极左势力渗透。研究激进政治的反共学者劳登指出，吴王运动虽吸引了广泛的进步派与社区组织支持，但其核心领导层来自共产主义组织。这些团体通过将川普塑造成独裁者或法西斯主义者的形象，以加大政治压力，企图在2026年国会选举前削弱川普阵营的影响力。示威爆发正值联邦政府停摆第三周之际，多州加强戒备。共和党方面普遍谴责此项抗议活动。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形容该活动是支持哈马斯与安提法的仇美集会，并暗示部分民主党议员为迎合激进基层选民而拖延重启政府的谈判。部分民主党议员希望借此向共和党施压以促成谈判。对于外界以吴王命名的抗议活动，川普早在今年6月首场活动登场时就曾回应，我可不觉得自己像国王，为了让任何政策通过，我都得经历地狱般的折磨。他表示，美国政治制度充满阻力与掣肘，总统并非拥有无上权力的君王。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以色列军方周日说，哈马斯向拉法地区的以色列国防军发射导弹，并向以色列士兵开火，导致了死伤，违反停火协议。作为回应，以军在加沙发动回击，请听报道。
以色列政府和哈马斯连日来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表示，他已下令军方对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有力回应。以色列国防军 IDF 周日表示，已在加沙发动攻击，以消除威胁并拆除哈马斯恐怖组织使用的隧道竖井和军事设施。袭击的目标是拉法南部地区的武装分子。这些武装分子向以军发射了一枚反坦克导弹，并向以色列士兵开火，造成两名以色列士兵死亡，三人受伤。哈马斯的武装派别则在声明中称，他们仍然致力于遵守加沙全境的停火协议，并补充说，他们不知道拉法发生的冲突。自三月以来，他们也没有与那里的武装团体取得联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根据停火协议撤退至黄线地区，任何违反停火协议或试图越过该线的行为都将遭到火力回击。以色列时报获悉，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周日晚间召开高级助手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对哈马斯周日早些时候袭击 IDF 以及哈马斯未能归还大部分剩余被杀害人质的回应。美国国务院上周六发表声明说，据可靠报告显示，哈马斯正计划对巴勒斯坦平民发动袭击，这将直接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也将破坏通过调解努力实现加沙和平所取得的重大进展。美国已经将这些可靠报告的内容通知了加沙和平协议的担保国，担保国要求哈马斯履行其在停火协议下的义务。国务院警告说，如果哈马斯继续其计划中的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袭击，美国和其他和平协议担保国将采取措施保护加沙人民，并维护停火协议的诚信。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特勤局在佛州发现了一个可疑观察点，该位置可以窥探到川普总统上下空军一号专机。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0月20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网络安全巨头遭到中共黑客潜伏近2年，英美两国政府发出紧急警报，
非法移民发文悬赏10,000美元谋杀 ICE 探员被逮捕，
中国黑帮利用美国礼品卡洗钱，规模可能达到几十亿美元。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达成立即停火协议。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F5 近日披露，其系统自2023年底起即遭到国家级黑客潜伏入侵近20个月，直到今年8月才被发现。多名消息人士指称，入侵行动和中共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有关，已经引发美英两国政府发出紧急警报。 F5 上周三发表声明，证实其系统遭到技术极为高明的国家级黑客长期入侵，部分内部资料遭到外泄。公司强调已经成功阻断攻击行动，并正全面加强防御及协助客户防范潜在风险。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随后发布紧急指令说，该事件构成针对联邦网络的重大网络威胁，要求所有联邦机构在本周三之前识别并更新 F5 产品。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也同步警告，黑客可能利用对 F5 系统的掌控进一步挖掘可被利用的漏洞。F5 目前仍在修复受影响系统，并和官方合作调查。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警告，如果不及时强化防护措施，这类针对核心供应链的渗透行动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国家安全风险。
美国国土安全部10月17号在一份声明中说，一名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阿基拉尔在达拉斯被逮捕，原因是他在 TikTok 发布视频悬赏10,000美元追杀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人员。国土安全部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部长麦克劳林表示， 感谢执法机关迅速行动。他还说，我们的探员因为敢于执行国会通过的法律而面临伏击、恐怖攻击和死亡的威胁，但我们绝不退缩，所有罪犯、恐怖分子和非法移民都将面对美国司法的审判。阿基拉尔被捕时，他的车里藏有一把上膛的9毫米手枪。在美国，非法移民持有枪支属于重罪，他现在已经被控在州际或国际间传播含有威胁内容的信息。之前，阿基拉尔曾因违反酒类法规被起诉。安提法等美国国内恐怖分子也在持续威胁 ICE 执法人员的亲属。国土安全部上周公开了一位 ICE 官员妻子收到的一段威胁录音，来电者把 ICE 比作纳粹，说他们的家人将遭遇二战后纳粹遭受的命运。目前，一些涉及威胁 ICE 官员的案件已经启动法律诉讼程序。
美国国土安全部调查局 HSI 调查人员近日证实，中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正在通过美国零售礼品卡、行动钱包和加密货币构筑庞大的洗钱网络，将犯罪所得资金转移到中国，规模可能达到几十亿美元。根据彭博社报道，这项名为“鸿沟行动”的调查发现，中国犯罪网络通过购买、窃取和转卖美国零售礼品卡，将犯罪所得转换为电子货币，再经过中国支付平台转移出境，形成隐蔽高效的资金出口通道。这些集团的最终目标是将诈骗与其他犯罪所得转换为可自由流动的资金。调查人员说，犯罪集团现在中国通过微信购买被盗信用卡资料，以加密货币支付，并将余额加载到行动钱包。美国境内的操作员随后使用这些账户购买苹果手机、笔记本电脑等高价电子产品，再运回中国转售。执法官员指出，礼品卡广泛陈列于零售店和收银台旁，交易通过熟悉的支付管道，损失分散在成千上万笔小额交易之中，难以被察觉或追踪。国土安全部正在持续追查这一跨境犯罪链，并呼吁金融机构和零售业者加强监控，以防止美国消费者的日常消费被变成国际洗钱的燃料。
周日，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在边境激烈冲突一周后，经过卡塔尔多哈和平谈判，同意立即停火。这次停火协议是由卡塔尔外交部主导，土耳其协助斡旋达成。卡塔尔外交部在声明中说，双方还同意在未来几天内举行后续会议，以确保停火持续且可信的落实。阿富汗政府发言人说，代表团由国防部长雅库布率领抵达多哈，与巴方代表团展开谈判。巴基斯坦方面则由国防部长阿西夫领军，重点讨论制止跨境恐怖主义和恢复边境和平与稳定等议题。两国边境争端的起因是伊斯兰堡要求喀布尔当局制止武装分子从阿富汗境内对巴基斯坦发动跨境恐怖袭击，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则予以否认，并反指巴基斯坦军方散布假消息，甚至庇护跟伊斯兰国有关的恐怖分子，意图破坏阿富汗的稳定和主权。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长达2600公里，两国近年来关系急剧恶化。过去一周的交火造成几十人死亡、几百人受伤，是塔利班于2021年重新掌权以来最严重的双边冲突。这场由卡塔尔和土耳其斡旋的停火协议暂时为冲突双方带来缓和契机，但双方的互信仍然脆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特勤局在佛州发现一个可疑观察点，可以窥探到川普总统上下空军一号专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英伟达10月17号宣布，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工厂成功生产出第一款 Blackwell 晶圆，完全美国本土制造，标志着美台半导体联盟的具体成果。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强调，这是近代美国史上最重要的一刻， 全球最重要的芯片首次由美国最先进的芯片厂生产。他指出 AI 正在引领新一波工业革命，而 Blackwell 作为 AI 运算的心脏，本土量产将强化供应链自主，确保美国在 AI 时代的领导地位。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子公司执行长庄瑞平则表示，从落脚亚利桑那到第一片晶圆下线只有短短的几年，充分展现台积电的执行力。亚利桑那州工厂未来将负责生产包括2纳米、3纳米、4纳米制程的芯片以及 A16 芯片，这些先进技术对于人工智能、电信和高性能计算等前沿应用的发展至关重要。
马斯克18号在 X 平台发帖说，特斯拉将大规模推广 FSD 的 14.2 版本更新，从而推动自动驾驶的广泛使用。长期 FSD 测试者 AI Driver 在 X 平台发布内容指出， FSD 14.1.2 版本已经变得非常成熟，已经修复了 95% 的油域变道和刹车问题，现在是全面推送 FSD 的最佳时机。FSD 14.2 版本的一项关键新功能是疯狂 MAX 模式，相比之前的匆忙模式，该模式允许更高的行驶速度和更频繁的车道变换。FSD 测试者发布的视频和社交媒体内容显示，在启用疯狂 MAX 模式之后，系统能够熟练应对复杂的交通状况，实现顺畅并线，并展现出积极但安全的驾驶行为。特斯拉人工智能部门负责人近日也发文指出，疯狂 MAX 模式专为应对白天拥堵交通而设计，对于日常通勤中经常遭遇到严重路况的司机来说非常有实用价值。
近日，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联合创始人杰克·克拉克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演讲时说，与人工智能交流就像是在和一个真实且神秘的生物，而远非简单而且可预测的机器打交道。克拉克说，根据我的经验，随着这些 AI 系统变得越来越聪明，他们会发展出越来越复杂的目标，而当这些目标与我们的语境和偏好不完全一致时， AI 系统就会倾向于表现出奇怪的行为。他承认自己对这项技术感到深深的恐惧。克拉克警告说，当今全世界正在打造一些极其强大的 AI 系统，但没有人能完全理解他们的运作原理。每当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被创造出来时，这些系统似乎就更会意识到自己是某种存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联邦调查局周日表示，特勤局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国际机场附近发现一个可疑的观察点，正好可以窥探到空军一号降落后川普总统下机的位置。请听报道。
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帕特尔周日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特勤局特工上周四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国际机场附近发现了一个类似高架猎人观察点，位置正好在空军一号降落区的视线范围内，引发高度的安全警戒。白宫官员周日表示，川普因加强安全措施，改用较小的登机梯快速登上空军一号。帕特尔告诉福克斯新闻数字新闻，现场没有发现任何人。此后 FBI 承担了调查主导工作，空运资源收集现场所有证据，并部署了我们的手机分析能力。特勤局通信主管古列米尔也证实，该机构正在与 FBI 以及棕榈滩县的执法部门密切合作。古列米尔告诉福克斯新闻，特工们在川普抵达棕榈滩前的预先安全准备中发现了这个可疑观察点。他补充说，虽然我们无法提供有关具体物品或其用意的详细信息，但这一事件凸显了我们分层安全措施的重要性。一位执法部门消息人士告诉福克斯新闻，这个观察点似乎是几个月前就搭建起来的。川普自从竞选总统以来，已经遭到多次畏罪暗杀。去年七月份，川普在宾州巴特勒竞选集会上遭枪击，20岁枪手克鲁克斯从集会地点附近的建筑屋顶向川普开枪，遭特勤局特工当场击毙。去年九月份， 特军机特工发现鲁斯在佛州西棕榈滩的川普国际高尔夫球场外围蹲在灌木丛中，手持一把配有瞄准镜的步枪，并将枪管伸进围栏。川普当时正在打高尔夫球。今年9月23号，陪审团裁决鲁斯意图谋杀时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川普。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希望之声在 FM96.1 的广播时段从原本的每天6小时扩展到13小时。无论您是在上班、通勤，或者是在家里休息，从早到晚，新闻、健康、文化、教育节目，希望之声一路陪伴您。
自2003年由义工创立以来，22年来，希望之声始终是湾区最真实、最贴近社区的华语广播。疫情中我们陪您，政策变化时我们为您解读，在文化与生活里我们与您同行。现在我们需要社区的力量。
为了让 FM96.1 的扩播计划顺利进行，希望之声需要10万美元的支持。这不只是一次募款，更是一次守护华人声音的行动。不论金额大小，您的每一份支持都是对湾区华人社区的投资。让我们一起把希望之声，我们共同的声音传递得更远，更有力量。
捐款热线是415-990-1517，也可以用 Zelle 转账到同一账号415-990-1517。希望之声，让真实与希望每一天都在您身边。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